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4年5月30日星期五，美国东部时间早上6点，北京时间晚上6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白宫表示星期四乌克兰政府有一架直升机被亲俄分离主义分子击落，显示反叛力量从外界获得了先进武器和其他帮助；谷歌公司从星期四开始允许欧洲公民申请删除有关其个人生活的令人难堪和厌恶的网上搜索结果；美国国会参众两院领袖29日与一些著名的中国民运人士在国会山举行了今年6·4·25周年的纪念会。6·4·25周年前夕，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授予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和新公民运动倡导人之一许志勇民主奖。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大家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白宫表示星期四乌克兰政府从一架直升机被亲俄分离主义分子击落，显示反叛力量从外界获得了先进武器和其他帮助。白宫发言人卡尼说这番话几个小时前，乌克兰代理总统表示反叛武装用肩扛式武器发射的导弹击落了那架直升机。他说14名军人，其中包括一名将军，在这次袭击当中丧生，出事的地点位于冲突频发的东部城市斯洛文尼亚。死者当中包括库尔奇兹基将军，他是乌克兰国民卫队负责训练和作战的官员。另外，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四向俄罗斯外长就乌克兰持续的暴力以及有关外国作战人员从俄罗斯进入乌克兰的报道表示关注。尽管克里姆林宫几个星期一直否认，但是俄国的国营媒体俄新社说，星期一在顿涅茨克被打死的50名反叛士兵当中，有33人来自俄罗斯。在泰国方面，数百名政府军人士星期四封锁了泰国首都曼谷繁忙的十字路口，防止反对上周军事政变的人实施他们计划当中的抗议活动。在傍晚繁忙的交通高峰期，乘坐一辆辆卡车到来的士兵展示了大规模的武力，堵住了所有通往胜利纪念碑的道路。不过那一地区没有看到几个抗议者，很多街头小贩很早就回家了。在大批军队部署在曼谷街头的一天之前，数百名抗议者聚集在胜利纪念碑，军队的到来引发了一场混乱，人们把水瓶和其他物品投向了士兵。一辆绿色军车被捣毁，上面涂着不要军事政变滚回去的字样。自从泰国军队领导人上周夺取政权之后，他们将抗议定为非法，同时还扣留了数百名政府官员、政治人士和反政变的活动人士。大多数人在保证不参加抗议活动之后已经被释放，但是还有一些人面临起诉。谷歌公司从星期四开始允许欧洲公民申请删除有关其个人生活的令人难堪和厌恶的网上搜索结果。遵照欧洲最高法院本月做出的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裁决，谷歌采取了这一措施。这个裁决说，个人拥有在网上被遗忘的权利。32个欧洲国家的公民现在可以上网，说明自己希望删除哪些链接，并且需要说明为什么这些链接内容是无关的、过时的和不适当的。然后谷歌的工作人员将确定保留有关连接是否符合公共利益，并且决定是否在欧洲范围将有关的连接从搜索结果当中删除。谷歌公司没有说明连接删除需要多少时间，自从裁决作出后已经删除了大量的搜索结果。谷歌公司同时说，目前只有在 欧洲范围修正搜索结果，如果其他地区做出类似的裁决，谷歌是否将采取相应的措施，目前还不得而知。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的领袖29号与一些著名的中国民运人士在国会山举行纪念6/4/25周年的记者会。下面是 VOA 卫视驻国会记者杨晨的报道。
这是近年来美国国会两党领袖第一次联合举办的六四纪念活动。众议院议长贝纳说，中国政府希望人们忘记六四，但是
我们今天站在这里，我们不会忘记，真相将战胜谎言。
民主党领袖佩洛西把这些中国民主人士称为英雄。
我可以代表我的国会同仁们说，和你们这些英雄们站在一起是巨大的荣幸。
参加记者会的民主活动人士包括魏京生、柴玲、陈光诚、吴宏达等人。柴玲代表这些民运人士发言说，当年中国的年轻人要求三个方面的改革，
economical, political, and spiritual，
政治、经济和精神。当时我们看到对人权的严重侵犯，高级官员腐败，不平等到处存在。我们希望改革，所以我们发出呐喊。这是我们的国家，人民是我们的人民。如果我们不行动，谁来行动呢？
It's our people. If we don't act, who will?
六四被镇压25年后，中国经济发展，但是没有进行政治改革。民主党领袖佩洛西说，
25年后，天安门精神在继续发扬，但挑战仍然存在。
虽然美国政府一直敦促中国改善人权，但两党议员都认为做得不够。共和党众议员罗拉巴克说，美国应该吸取的教训是，
25年前，我们应该更强烈地支持那些要求民主的中国人民。现在我们要为当时没有支持他们而付出代价。
民主党众议员麦戈文是国会汤姆·兰托斯人权委员会共同主席。他说，作为民主党人，他支持奥巴马政府的政策。
不过我认为我们的政府可以做得更多。白宫就像是一个巨大的麦克风，当我们的总统讲话时，全世界都会注意听。我觉得他每天都应该提到人权问题。
很多人主张，美国今后与中国发展关系时，不应该把经济贸易问题与人权脱钩。在记者会上，众议院两党领袖接过了一面国旗，应中国民运人士的要求，将在六四那天把这面国旗悬挂在国会大厦，纪念六四25周年。记者杨晨，国会报道。
另外，在六四25周年的前夕，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决定授予2010年诺贝尔奖和平奖得主刘晓波以及新公民运动的倡导人之一许志勇民主奖。美国民主国家基金会说，之所以授予这两个人上述奖项，是为了表彰他们在高压的中国仍然勇敢地发出声音，呼吁民主和人权。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任宇阳的报道。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星期四晚上在国会的一座大楼举行颁奖典礼，将2014年民主奖授予还在关押当中的两位中国异议人士，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和中国新公民运动主要发起人许志勇。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主席马丁·弗罗斯特在颁奖典礼上说，表彰刘晓波和许志勇也是为了纪念25年前的天安门事件。
为了纪念这个时刻，我和我在民主基金会的同事们一起决定给两位卓越的个人颁奖。他们主张在自己的国家实现宪政民主。不幸的是，两人都无法亲临现场来接受他们为之不惜努力的荣誉。
2008年，刘晓波因起草零八宪章被捕入狱。2009年，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许志勇则是中国新公民运动的倡导人之一。2014年初，他被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美国国务院主管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汤姆·马利诺夫斯基在颁奖会上说，在中国像刘晓波和许志勇一样受到打压的异议人士还有很多，他呼吁中国当局释放异议人士。
A strong and confident country
一个强大自信国家应该能够接受自己痛苦的过去。中国应该对25年前发生的一切做出尽可能全面的陈述，停止惩罚那些只是希望记录过去并讨论过去的人。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理事、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黎安友为徐志勇颁奖。
为了徐志勇体现的知识上的正直和勇气，为他对自由民主中国的坚定信念，民主基金会把2014年的民主奖颁给徐志勇。
徐志勇的朋友、独立制片人、人权活动人士华泽出席颁奖会，代替徐志勇领奖。民主奖的奖牌是一座小的民主女神雕像。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解释，这座雕像是1989年学生们在天安门广场竖起的民主女神像的复制品。美国国会众议院少数党领袖、民主党籍的南希·佩洛西代替刘晓波领奖。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还向美国共和党籍众议员弗兰克·沃尔夫颁发了民主服务奖章。沃尔夫一直致力于推动全球的人权事务。沃尔夫在接受奖章的时候说，他很骄傲他可以与刘晓波和许志勇一起获奖。他说，25年前的天安门事件本来应该是中国走向更加开放的一个机会。
25年前学生领导的民主抗议吸引了数百万人到天安门。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时候我几乎肯定这种自发的民众主导的为争取更大的开放和透明法治的运动本来可以成为中国政治和平转变的开始，但是这个短暂的时机终于失去了。
为了纪念六四活动，美国国会举行了多次听证。6月4号当天，美国国会山顶上将飘扬起美国国旗，纪念六四25周年。思阳、文宇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政府89年6月血腥镇压天安门民主运动，距今已经25年了。然而，许多人并没有忘记。中国官方媒体在六四镇压25周年的时候，很可能对这次事件只字不提。新闻封锁让人强烈感到，25年后的今天，中国领导人仍然没有对当年抗议者的一个重要诉求做出回应，那就是政府应该保障新闻自由。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瓦利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在1989年的抗议活动中，许多新闻记者加入了学生示威的行列，他们打出的横幅上写着不要强迫我们说谎。当时中国老百姓自发集会悼念改革派领导人胡耀邦去世，悼念活动后来发展成为要求政治参与权和言论自由的大规模民主运动。1989年春天，学生们连续数周在天安门广场静坐。当时，一些由改革派人士主管的中国报刊杂志对此进行了相当独立的报道。香港记者刘瑞绍当时在北京为香港一家报纸报道学生运动。他说，中国领导层在1987年的党代会上种下了新闻报道应更为准确的种子。
里面提到重大事情让人民知道，重大事情经人民讨论，这个是在1987年的，所以当时是那个气氛比较开放的情况下面，所以新闻界就比较活跃。
中共5月20号在北京实行戒严之后，相对自由的媒体环境开始消失，随之而来的血腥镇压显示中共内部的强硬派得势。六四事件之后，表态赞成媒体改革的人遭到排斥，有可能导致媒体更为开放的法律草案被搁置。中国领导人利用官方媒体大力宣传政府立场，谴责民主运动，许多记者因支持学生民主运动而被监禁或者被解除职务。著名记者常音就敏感话题大胆发表评论而遭到排斥。他说，中国领导人在1989年认定媒体自由是个负担。
他们有一个结论，就是认为没有管好媒体啊，是一个重大的教训啊。没有管好媒体是苏联解体、东欧巨变和中国发生 八九事件的一个重大的教训。所以那之后媒体就作为这个重中之重加以管制。
25年过去了，中国现在是报纸读者和互联网用户的最大市场，但是无论是报纸还是网络都受到当局的严格管制，当局对所谓敏感内容进行持续监管。尽管如此，网络仍是传播信息和交流观点的主力，网民经常借助互联网讨论敏感的政治观点，让被指控腐败的官员蒙羞或者把违法者的视频传到网上。有些记者和公民博客作者因为自己的报道和文章而遭到共产党和警方的调查，记者通过互联网发表他们的调查结果或者对敏感话题发表评论，仍面临巨大风险。当局最近指控维权人士前记者高瑜泄露国家机密，说他向外媒机构公开了一份中共党内政策文件的内容。香港资深记者程翔2005年受到相同的指控，他在监狱关了差不多3年。程翔说，一部分知识分子和公众曾希望互联网会成为争取自由的催化剂。程翔说
Clearly this is not going to happen because you know why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程翔说，这个希望显然不会实现，因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刚刚指示成立一个监督网络安全的国家委员会，而他在去年8月19日讲话中还提到，网络已经成为威胁国家安全的一个源头。那次讲话之后，当局发动了打击网络造谣的运动，对博客作者在网络发表被视为敏感内容的信息提出刑事指控。记者们仍在抗拒国家的新闻审查，尽管这种审查多年一直存在。香港记者刘月少说，公众仍然强烈要求得到未经过滤的信息和公开的讨论。
25年以来，官方这个新闻的政策基本上没有改变，但是老百姓、新闻界以及知识分子、学生很多方面对于新闻自由这个要求其实是越来越高。那所以在这个发展下去呢，大家老百姓已经不甘于给官方垄断这个信息。
但是公众可能不会在中国媒体上看到或者听到有关今年的天安门事件周年的内容。尽管过去几十年记者在报道社会和政治事件方面得到更多的灵活性，但是六四仍然是禁忌话题。当局已经警告外国记者不要到天安门广场采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另外，在当年的天安门广场上，王丹、吴尔开西、李路、熊燕、柴玲，这些都是人们熟知的学生领袖。那么从1989年到2014年这25年间，他们都走过了怎么样的路程？现在他们都在哪里？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989年到2014年，这25年时光对于参与领导六四学生运动的那些当年的学生领袖来说，是人生从青年到中年的重要的25年。从1989年6月4日天安门广场上响起的第一声枪声开始，不同的选择之下，他们从此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开始了各自的人生历程。王丹，1989年时20岁，北京大学学生。王丹与吴尔开西等人一起以个人名义发起绝食运动，曾经担任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副总指挥。六四镇压后，是全国通缉21名学生领袖名单上的第一位，逃亡途中被捕，两次被判刑坐牢。1998年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时，当局允许他保外就医，被递解前往美国。流亡境外的王丹积极参与民运活动，他在2008年获哈佛大学历史系博士学位，2009年起先后在台湾几所大学任教，现任台湾国立成功大学、台湾东吴大学客座教授。 乌尔开西，维吾尔族。1989年时21岁，为北京师范大学学生。1989年4月组织成立北京市临时学联，后改名为北高联，并担任第二任主席，曾作为学生代表与时任中国总理李鹏对峙。六四事件发生后，经人秘密救援，由香港离开大陆，流亡美国。乌尔开西现定居台湾，投身 IT 和金融产业。乌尔开西曾多次向中国政府投案自首，希望能够回国与家人相见，但每次闯关都被拒之门外。李璐，1989年时23岁，就读于南京大学。1989年4月前往天安门广场参与学生运动，成为全国学运领袖之一。六四事件爆发后，李璐为当局通缉的21名学生领袖之一，后辗转前往美国，获哥伦比亚大学法学博士学位。李璐在美国投身金融业，现为成功投资家，经营对冲基金，还是股王沃伦·巴菲特的门徒。2008年促成巴骏入股中国公司比亚迪。近年的六四周年纪念活动已经见不到李璐的身影了。2010年，李璐以商人身份跟随巴菲特与比尔·盖茨访问中国，成为首位公开返回中国的主要六四学运领袖。熊岩，1989年为北大代培研究生，24岁，89学运领袖之一。六四事件后被捕，1991年出狱，辗转前往美国，在波士顿进修神学，现为美国陆军随军牧师，上尉军衔，曾在伊拉克服役。熊岩2013年在洛杉矶发表演说，称中国当局态度不值得被原谅和宽恕。柴玲，柴玲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1989年时23岁，就读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院，是六四学运另外一位学生领袖封从德的妻子。柴玲是天安门绝食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并担任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总指挥。六四事件发生后，柴玲与封从德遭当局通缉，1990年辗转逃往法国，后与封从德离婚。柴玲来到美国后，先后进入普林斯顿大学与哈佛大学学习，与美国人罗伯特·马丁结婚，育有3个女儿，创立电脑公司尖子班。柴玲2010年受洗成为基督徒，同年6月成立女童之声，从基督教反堕胎立场出发，维护中国妇女和女童的生命权益。2011年出版英文自传《向往自由的心》。柴玲2012年6月以英文发表公开信《我原谅他们》，她说：“由于耶稣的力量，他选择原谅六四事件和当局对学生运动的镇压。1989年后的每年6月4日，当年的学运学生领袖都会在海外集会纪念六四事件。今年六四事件25周年，大多数当年的学生领袖将会聚首华盛顿参加纪念活动。”王丹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回首25年前，他无怨无悔，收获良多，心情沉重。”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刚才介绍这一个学生领袖当中呢，特别提到了王丹。那么王丹呢，不久前接受了美国之音记者齐之峰的专访，下面是专访的内容。
谢谢王丹先生接受我们的采访。我第一个问题就是想问，假如用一句话或者3句话来总结你过去的25年，你想说什么？
我觉得简单讲就是3个嘛，就是无怨无悔，收获良多，心情沉重。无怨无悔就是说，回顾过去的事啊，我们也许做的有对有不对，但是我觉得应该有年轻人出来参与和关心社会，这一点我觉得没什么可后悔的啊。那流亡这么多年，当然也包括坐牢，我觉得虽然是经历苦难，但实际上我们也学到很多东西，包括感受到就是中国环境以外的其他的华人对我们的支持和温暖。那我觉得对我来说是很大的人生收获。那么当然，可是六四的问题毕竟没有重新得到历史评价，那我们当年的理想并没有实现啊，这样的情况当然也会使我觉得肩上的担子也很重，心情也不可能非常的轻松。
那么您是学历史的，在美国哈佛大学获得历史这个博士学位，那么现在我们有 又有了25年的后见之明。那么现在25年过后，你回头看当时的学生的民主运动，您觉着有当时有任何成功的可能性吗？
我觉得成功的可能性当然是有的啊。首先说，我们当时的学生运动确实得到全民的支持，所以民意基础是在的。那么当时的党内的总书记赵紫阳其实基本上是愿意用一个比较理性和平的方式来跟我们对话和试图解决问题的。所以我觉得那个是很遗憾的一次机会，就是在这个政治体制背后还有一个邓小平在那里主持嘛。我觉得邓小平当然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就是他决定镇压那就镇压，那赵紫阳的意见都不能发挥作用。所以我意思是说，有的时候历史就是一个偶然因素，倘若我们那个时候没有遇到邓小平这样的强人的话，那这个事情的处理结果应该肯定就是不一样的。
假如你碰到你的哈佛大学的校友，那习近平的女儿，也就是所谓的习公主习明泽，你觉着你会对她说什么样的话？你想对她说什么样的话？
我其实我对她没什么，对他本人没什么兴趣说什么话，但是因为他的父亲是习近平哈，那我想希望他能够好好的跟他父亲谈一下，就是中国好中国坏啊，中国是不是真的能文明和民主啊，我就是也是涉及到我们每个作为中国人的光荣和骄傲。习近平如果真的认为他是中国人，他应该希望这个国家更加民主哦。那作为他的女儿的话，我觉得如果他也以作为中国人而荣，他应该劝他的父亲不要继续再阻碍历史的潮流，这样我们就是每一个中国人包括他自己才能有真正的尊严和骄傲。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89年天安门广场学运六四事件25周年临近之际呢，香港民间和学界举办了各种活动，探讨有关六四的问题。曾经经历了89民运的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林培瑞和法国巴黎政治学院教授白夏5月29号应邀到香港中文大学出席相关的活动。下面是谭佳琪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资深汉学家林培瑞和白夏星期四下午出席了六四作为历史转折点的讲座，讲述六四事件如何改变了中国政情。林培瑞认为，当年六四屠杀带有政治考量，并非偶然发生，目的是让人们生活在屠杀的阴影下，服从中国政府。他认为六四是中国政情的转折点，改变了中国百姓的公共价值。林佩瑞表示，直到民运时期，人民还会相信社会能改革成社会主义那样，但是六四毁了这种理想主义，并以物质主义狭隘的民族主义取代了公共价值。白夏表示，中共政权从六四事件中吸取了不少教训，例如不能公开党内的不同意见，不能让社会组织起来，确保制度不会打垮。不过他认为，中国政府明白社会矛盾的存在，因此容许小规模的群体事件。白夏是法国巴黎政治学院的教授，他说，有群体事件我可以妥协，在地方可以讨论问题，可以解决，就不用用暴力来解决问题，但千万不能把这些群体事件扩大起来，变成省级或全国的群众运动。美国汉学家林培瑞在研讨会上被问到，如何看待中国中央政府对香港目前的争取民主运动的态度？他回答说，香港推动民主会成为中国社会的样板。林佩瑞表示，台湾的民主运作和香港的民主意识对整个中国的榜样作用是很重要的。你们不要以为庞大的一个北京有钱、有力量、有经济，我们是弱小群体，不要那么想。在民主公共道德方面，香港和台湾是领先的，你们的软实力比中国大陆要强很多。今年是六四事件25周年，也是香港政改的重要时刻，不少香港民间团体和学界在六四前夕举办各种活动和研讨会，讨论六四事件的同时，也积极讨论推动民主改革的话题。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谭佳琪在香港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
华裔作家张家敦以他那本《中国即将崩溃》书闻名。那么最近呢，他谈到了对六四的新的印象。他认为25年后，他认为六四对他更为重要了，因为今天中国对美国和世界的更加重要了。另外一方面呢，他认为中国崩溃的条件现在不仅没有改善，反而更加糟糕了。下面是方兵发来的报道。
25年前，中国政府对天安门抗议实施暴力镇压后，许多学者专家断言中共统治即将崩溃，但这一情况并未发生。中国即将崩溃的作者张家敦说，是六四镇压维持了中共的继续统治。
我认为中国没有崩溃是因为邓小平给中国人上了一堂屠杀课，他教训中国人，为了维持统治权，中共可以动用武力，这是很强大的，所以中国人无力对自己的处境进行反抗，因为他们知道不会成功。
2001年，也就是天安门事件12年之后，中国进入世贸之时，张家敦在其《中国即将崩溃》一书中预言，中共统治会在10年内崩溃。
基本上我认为，因为中国被整合进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变成世界重要的一部分，这种剧烈变化是中共无法继续的控制。
但是这一情况并未发生，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张家敦说，中国已经变成了一个更开放更有活力的社会，但这并不利于中共的继续统治。
我认为现在多数中国人都认为一党制不再适合于一个现代化的中国社会，因此我认为中共比当时更弱了。
不过张家敦并不认为他的预言错了。
现在我仍然认为这种情况还会发生，而且我认为会很快的发生。很重要原因是中国的经济深陷困境，而且中共并不代表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人民希望发出自己的声音，希望在社会中有更重要的地位，现在他们没有。
他在书中分析的中共垮台的条件现在并未改善，而且更糟了。他说，根据独立研究机构的数据，中国的经济目前正在萎缩。
我们看到经济确实遇到了麻烦，比这更严重的是，北京通过扩张债务来创造增长，中国现在的债务扩张速度快于偿还，因此这个数字对北京而言是无法维持的。中国面临的债务危机可能是历史上最大的债务危机。
张家敦认为，中国新领导人习近平正带领中国朝着更为麻烦的方向走。中国不仅挑战邻国，而且挑战美国及现存的国际秩序。
中国在习近平领导下比胡锦涛和江泽民时代都更具挑衅性，更好战。我们还看到习近平对公民社会的打压，搞群众运动，大谈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显然这些都不是我们希望听到的。我们认为中国人民也是不愿意听到的，这是一个一党制的政府，不仅脱离中国人民，而且从很多方面看也脱离了现实。
美国之音方兵纽约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下面我们把目光转向北京。北京在一些地铁站加强了安全检查，这是在新疆地区发生一系列血腥袭击事件之后，当局确保在中国首都安全努力的一部分。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报道。
北京在一些地铁站加强了安检，在天通苑北站，当局安装了网格状的栅栏，早晨高峰期搭乘地铁的人流需要从这里通过安全检查扫描仪。乘客们表示，他们平时10分钟的等待时间已经翻了一番。25岁的银行出纳员郑令成说，他不觉得更加安全，而是对排队更久感到不快。
没有得到的是安全感，反而越来越急躁，因为每天都是那么长的一个蛇形队，给人带来的只有一个很急躁，等待的急躁，其他的好像没什么，只觉得好像是在浪费时间。
此前乘客进入地铁站时，只有私人物品需要通过检查和 X 光扫描仪。今年一月，北京地铁规定在六个车站乘客也需要经过全身扫描，这些车站都在北京市中心的天安门广场附近。新的保安措施扩大到另外三个地铁站，两个在城市北部，一个在西部。北京实施地铁安检新措施之际，中国许多地方都面临暴力袭击事件更严峻的挑战。中国已经在全国范围内推出为期一年的反恐行动。几天前，当局在炸死数十人的菜市场袭击发生之后，宣布针对动荡的新疆地区进行类似的镇压。一些居民说，加强安全措施是值得的。25岁的销售助理严丰宁说，
我觉得做一个事情的话，它首先得看它的一定的效果，它这个可能体现了一定的效果，但是可能会浪费我们很多时间，但是这个一定是有所值得，因为现在那个什么恐暴事件啊什么的，对这个还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当局在经过天安门广场的长安街的主要路口加强了安全警戒。北京加强安全的举动适逢六四天安门事件25周年纪念日来临之际，每到这个敏感的周年纪念日，北京市中心的安全戒备都会提升。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在前来美国的成千上万的中国留学生当中，有150人来到了首都华盛顿，与美国外交官和美国智库的美中问题专家讨论美国的外交政策的一些热点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詹小英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每年赴美留学生人数目前已经超过22万人。近日，他们中的一些人来到华盛顿，亲身感受美国的美中外交政策。在美国学习东亚研究的学生唐腾飞说，
在东亚区域两个国家还是更多的是竞争而不是合作，所以对我来说，他们以就是中国跟美国以后这个关系是更向合作这方面偏呢，还是更向竞争这方面？如果是向合作这方面，从哪一块可以合作？那竞争这方面是哪一块竞争的更加激烈，是我比较关心的话题。
在美学习经济学的大二学生刘子威则感到，虽然身处中美交流的交界点，但是他离外交政策仍然很远。
学生我们谈一谈，但是很少就真正能去左右他，他就会因为我们这么说，然后他就会变，或者说就我们怎么想，然后他就会就往我们这边去倾斜。我觉得还应该是高层的事情，跟我们就是关系不是很大。
主办这次活动的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斯蒂夫·欧伦斯在对学生们的讲演中提倡，美中关系的发展应该具有远见，否则就会破坏两国的关系。他在讲演中主动提到了即将来临的六四天安门事件25周年。An example of when
US-China relations were... 这是因为缺乏远见而造成中美关系严重破裂的一个例子。因为当时没有人能够看到以别的方式将其融入中国社会。那些日子里，我在天安门广场走在和你们年纪差不多的那些学生当中，和他们谈话时会让人思考是否还有其他的一些方法，但是他失败了，并且使中美关系破裂。
在场的中国学生就南中国海、网络间谍以及美国是否遏制中国崛起等热点话题举手发问，然而没有任何学生提及六四。来自美国各个高校的中国留学生还将参观美国国务院、国会和商业部等美国政策机构，继续他们对美国外交政策的了解。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前海协会会长陈云林目前呢正在台湾进行访问，他这次率领中国书画艺术家到台湾进行艺术文化交流，行程保持低调。不过在他访问期间呢，所到之处仍有不少团体对他表示抗议。
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前海协会会长、海协会书画交流分会理事长陈云林5月26号率领海协会书画艺术交流团抵达台湾，展开为期八天的访问。该团成员包括海协会书画交流分会副理事长李炳才、中国画学会副会长杜姿林和中国美协党组副书记徐黎等30多人。星期三，陈云林和交流团成员到海基会出席两岸书画艺术交流座谈会，和中华文化总会会长刘兆玄等人就文化交流进行讨论。不过，在海基会大楼前，华人民主书院、台湾青年反共救国团等公民和文化团体则高呼口号，向陈云林表达抗议：
释放艺术良心，
拒绝文化统战，
拒绝文化统战。
华人民主书院秘书长王新忠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他们集合其他团体，希望利用这个机会送给陈云林一幅由台南书法家陈世宪所创作的书法作品，上面写着"无望六四，没有自由，哪有艺术"。王新忠说："
因为我们认为，在六四前夕，中国政府刚刚才逮捕了很多的民间的异议人士。"那包括其中像艺术家陈光先生，他只是因为在工作室里面做一个行为艺术呢，就在5月7号被北京的逮捕，那到目前还不知道他的罪名。那也包括其他像蒲志强律师、徐有余先生等等，很多的人都在六四的前后呢被逮捕。那所以我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之下，两岸艺术的交流呢，应该是要以中国能够保障艺术家的创作自由为前提，否则的话，这样的交流就会沦为统战的工具。
王新忠指出，其实他们非常欢迎也鼓励两岸进行文化交流，但是陈云林这次所带来的艺术团体主要还是官方御用的团体，他们希望两岸的艺术交流能在一个真的自由环境下来进行。陈云林一行人于星期一抵达台湾当天，即前往海基会和海基会董事长林中森进行会晤。陈云林表示，这次访问台湾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文化交流。陈云林说：
我们两岸同是中华人民，我们两岸的同胞共同的创造了中华文明，因此呢，我们有责任把它发扬光大。
虽然陈云林表示这次访台纯粹为了文化交流，但是他抵达海基会时，仍有台湾民众举着反服贸救台湾的标语表示抗议。对此，海基会董事长林中森对陈云林表示，台湾是一个多元社会，任何人都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林中森说，
进步是台湾我们这个多元社会的特色，人民也会听到进步的声音，人民听到全部的声音以后呢，他也会做明智的选择。什么时候选择呢？他在选举投票的时候做一个选择。
陈云林所率领的书画团星期四到台湾东部参访并写生，访问团一行人将在6月2号返回中国大陆。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台北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国家副主席李元朝星期三会见了日本财界的首脑，中日双方呢就加强经济合作达成了共识。有日本媒体分析说，中国目前正在对日本采取所谓政治和经济分离的路线，力图以此来消除日本企业对中国投资的消极心理。但是也有经济分析师认为，即使考虑到日中关系的一些风险，也必须抓住中国市场目前的机遇。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小玉从东京发来的报道。
中国国家副主席李元朝星期三会见了正在北京访问的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会长米仓宏昌。据日本的共同通讯社报道，李元朝在会见中表示，两国虽然在历史问题和钓鱼岛（日本名尖阁列岛）问题上存在对立，但是商务活动必须继续下去。 此次会见不在原定的日程之内，是中国政府临时决定的。日本媒体分析，中国国家副主席亲自出面会见日本财界首脑，目的是为了安抚对华投资心怀不安的日本企业，同时也彰显了中国对日政经分离路线。日本财务省最新统计显示，2013年日本新增对外投资较上一年大幅增加 35%， 达 13.24 万亿日元。这些投资主要面向欧美地区以及东南亚，对华投资则时隔三年首次呈现减少。另有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日本对华直接投资较上一年同期减少 46.8%。 定期前往中国进行实地考察的日本佳能国际战略研究所研究主干赖口清之认为，尽管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呈现减少，但是这只是暂时现象，日中经济关系保持良好状态。赖口清之日前在东京外国记者中心进行的日中经济关系演讲中指出，去年年底安倍晋三参拜靖国神社带来的影响并没有扩大到日中经济层面。他说，
行動を経済制裁に日本製品のボイコット等はほとんど見られませんでした。国有企業との交流も民間企業については順調に拡大しています。ここから、日本と中国の現在の関係は政経分離の状態であるというふうに言えると思います。
他说，安倍参拜靖国神社以后，在中国没有发生反日游行、经济制裁、抵制日货等动向，中国国有企业与日本民间企业的交流也很顺畅，可以说中国对日采取了政经分离手段。赖口提示的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三月上海总领事馆访日签证发放量是上一年同期的三倍，同时今年一至四月日本三大汽车厂家日产、丰田与本田在华新车销售量较上一年增加一到两成。日本的朝日新闻本周二发表美国智库战略国际问题研究所在日本朝日新闻赞助下实施的一项调查显示，亚太11个主要国家与地区的外交专家为对象的受访者当中，53%的受访者认为未来十年中国将成为亚太地区最强大的国家。另外56%的受访者选择中国作为十年以后最重要的经济伙伴，中国在这两个选项当中均位居首位。佳能国际战略研究所研究主干赖口清之分析说，对于日本企业来说，中国是一个庞大的潜在市场。他说，
GDP per capita が1万ドルを超えると急に日本の製品やサービスが売れるようになるという事実が経験的に知られています。去年は3億人に達しました。東京オリンピックが開かれる2020年には7億人から8億人が日本企業のお客様になります。
他说，凭借经验我们知道，在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0,000美元的地区，对日本商品以及服务的需求就会急剧上升。去年中国人均 GDP 超过10,000美元的人数达到3亿，预计到东京奥运会举办的2020年，这一数字将达7到8亿，也就是说7到8亿中国人将成为日本企业的顾客。美国战略国际问题研究所的调查还显示，61%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对地区的安全具有负面影响。另外针对领土争议，中日韩三国均有超过80%的受访者表明赞同使用武力夺回被侵占的领土。赖口分析，日中关系今后也将会出现恶化局面，但是即使承担风险，日本企业也应抓住这一机运，不然日本企业就将失去生存的空间。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小玉，东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The Voice
Voice of America。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呢是两则短新闻。一家柬埔寨法院判定23人在服装业工人前不久的罢工期间呢犯有暴力罪，但是对他们予以全部缓刑释放。金边法院星期五作出了上述裁决，判决书说这些被告从1月被捕后一直在押，监禁的时间已经相当长。人权组织对这些被告获得释放表示欢迎，但是呢，同时批评法院判定他们有罪是不对的。人权组织强烈谴责逮捕行动，表示当局审判这些被告是为了警告民众今后不要举行示威活动。今年1月，柬埔寨军队在金边的市郊向抗议人权开枪，那次事件当中呢，造成了7人死亡，数十人受伤。有关当局拒绝调查安全部队的行动是否合法，抗议者的目的呢是要求把最低工资提高1倍。在另一方面，马拉维高等法院星期五将裁定是否公布存在争议的上星期选举结果以及是否重新计票。马拉维5月20日举行的选举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其中包括投票站推迟开门以及呢计票不准确。由于出现了上述问题，选举委员会将投票的时间延长为2天，在某些地区甚至延长到3天。马拉维总统班达说，这次选举充满了舞弊的现象，其中包括操纵选票和一人多次投票的现象。班达下令在90天内举行新的选举，并且表示他不准备参选，但是主要反对党提出申诉后，高等法院推翻了班达的政令。在总统选举当中，班达有11名竞选的对手。选举委员会公布的部分计票结果显示，班达落后于反对党领袖穆塔里卡，他是已故的总统宾古穆塔里卡的弟弟。另外一种非正式的计票结果则显示，班达落后幅度更大。班达星期四对路透社说，如果高等法院认可这次选举而穆塔里卡获胜，他就准备交权。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具有传奇色彩的美国作家、诗人、剧作家、民权活动人士玛雅·安吉罗逝世，享年86岁。他的家人说，安吉罗星期三在北凯罗莱纳州的家中安详逝世，不过他们没有公布他的死因。安吉罗曾著书讲述一个贫苦黑人女孩在种族隔离的美国南方成长的经历，他因此而一举成名。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南部阿肯色州一个种族隔离的乡村小镇，玛雅·安吉罗从贫困家庭走出，一举成为美国一名最著名的作家、诗人和民权活动人士。在1969年出版的自传作品《我知道笼中的鸟儿为何歌唱》中，他讲述了一名备受痛苦和不公煎熬的年轻人。安吉罗说，他本人生活早期也曾遭受过精神和肉体的创伤，让他长达5年闭口不语。
我能说话，但我拒绝说。
在开始写诗歌后，安吉罗再次开口说话，后来他又写散文、戏剧和电影剧本。他创作的各种文学作品激励着学生和总统。1993年，在克林顿总统就职仪式上，他朗诵了他的诗作。
Lift up your eyes upon this day.
抬起你的眼睛，看看为你而来的拂晓，让梦再次降临。女人们、孩子们、男人们，把梦捧在你们手心中。
2010年，奥巴马总统授予安吉罗总统自由勋章，以表彰他创造了境界深远的诗篇、卓越超凡的散文，帮助提升国家的良心。安吉罗为了谋生曾跳过舞、演过戏， 后因他曾一度拒绝使用的声音的力量而闻名于世。
I open my mouth to the Lord and I
我向上帝开口，我不会回头，不，我将去，我会去，探究终结是什么。
I shall go, I'll see what the end is gonna be。
他还为民权活动发声，为那些努力拼搏、希望充分发挥潜能的人们奔走。虽然安吉罗从未读过大学，但他被授予30多个荣誉学位，并在北卡维克森林大学执教30年。学校在证实安吉罗去世的消息时说，他是国家的财富，他的人生和教导鼓舞了全球数百万人。美国之音萨利纳斯，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西部的加利福尼亚是全国移民人口最多的一个州，其中最大的移民群体不管合法与否是墨西哥裔和华裔移民。这两个种族尽管来自不同的地方，但是他们之间呢有许多相似之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艾琳发自洛杉矶的一篇报道。
人们总是觉得21岁的乔纳森王很神秘。
They go, "Are you Filipino?"
他们会问你是菲律宾裔吗？你是墨西哥裔吗？你是太平洋岛民吗？实际上，王是第四代中国移民，第三代墨西哥移民。他发现两种文化非常看重同一个东西，那就是你和家人的关系。这两种文化都非常重视家庭。乔纳森先辈来自墨西哥和中国。和很多移民一样，他们为了更好的生活来到美国。
19世纪中叶来到美国的中国人，或者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来到美国的墨西哥人，都是为了给家人创造在他们祖国不可能有的机会才来到这里的。
这些新移民常常受到歧视，从事体力劳动，就像当今的墨西哥移民。在一个关于中墨两国移民的艺术展上，刘虹的这幅作品描绘了来自美国淘金或者修筑铁路的早期中国移民。
The very reason the Chinese first came here is to
他们起初来到这儿来是为了逃避中国的经济贫困。
华美博物馆的馆长史蒂文王说，至今两国的移民仍然不惜代价地来到美国。
美国有很多来自中国和墨西哥没有技能的劳工。同样，当谈到移民和移民改革的时候，人们常常说，哦，那是拉美裔人问题。可是很多人没有想到，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亚洲无证劳工问题，尤其是中国无证劳工。
这两个族群通常聚居在少数族裔地区。艺术家托尼·雷耶斯的作品反映了边界问题。墨西哥的边界延伸到了洛杉矶里的某些小区域，尽管实际的边界线在200公里以南。以墨西哥裔为主的东洛杉矶就是这样一个地区，在它的旁边就是中国人聚居蒙特雷公园。雷耶斯说，虽然这些移民族群彼此相邻，这两个族群并不经常往来。
你会经历这种拉锯战，虽然不想融入一个不一样文化，可是又被它吸引。
不过乔纳森王说，种族界限正在变得模糊不清。
看看现在有多融合，一点都不奇怪他们是如何相遇并产生感情的。
他预计在全国范围内，在移民和他们的后代继续追寻美国梦的同时，两种文化会越来越融合。美国之音李爱琳，洛杉矶报道。
1、2、3，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12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全部内容。我是申华，我们一会儿见。